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年方四十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六十四集。
丁日昌对荣鸿所提之事十分感兴趣，遂即拟定文书，请中央办理洋务之大臣文祥处理。荣鸿高兴至极，认真写下一篇折书。为了不让文祥产生反感情绪，他共列出四条朝廷洋务方案。其专心经营了派遣留学生是其中第二条，其他三条分别是组织轮船股份公司，发展矿业，禁止外国教会势力在中国行使司法权。荣鸿认为此三条皆陪衬，目的是让文祥对派遣留学生一项产生好感。恰在此时，文祥正丁忧在家，不能处理政事，于是荣鸿之计划便暂时搁浅了。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后，荣鸿与之常有来往，处理建安之事，两人总是高谈阔论。荣鸿说出自己的计划，曾国藩当即表示支持，眼看自己的计划就要实现了，荣鸿激动得彻夜未眠，赞叹曾国藩识大体，懂国理。回任两江总督三个月之后，曾国藩即上奏朝廷，其中就有派遣留学生一项，称彼来则严访，我往则就教，总求近彼之长而后矣。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七月初，曾国藩去世前七个月时，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上书，要求朝廷向泰西之国派遣留学生，很快获得朝廷批准。此后曾国藩等人开始拟定派遣留学生之具体计划，具体方案由荣鸿提出，即派遣120名学生，分作四批，每年一批，一批30人，每批受教育15年，学员年龄宜在12岁至14岁之间，应派一位中文教师前往，一边学习西文，一边温习中文，委任2名负责整个留学事务之委员，经费由政府关税项中筹拔。根据此建议，曾国藩、李鸿章着拟章程。此后曾国藩又设置留学专门机构出洋异业局，完成建造留学生预备学校，安排派遣留学生名额，筹议留学生外出需要经费，酌定留学生学习年限等等。出洋异业局由陈兰斌主持建设，荣鸿为助理。此后陈兰斌在思想意识上保持落后懵懂之态，与荣鸿产生诸多隔阂，致使此异业局未能完成留学生回归工作，半途夭折。随着曾国藩于几个月之后逝世，出洋异业局发展更困难，使留学生无家可归，凄惨深叹。无论怎样，派遣留学生是曾国藩晚年洋务活动中重要一笔，值得敬仰。回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之后，曾国藩除处理次马案、组织洋务活动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工作议题，便是治军。根据他与慈禧太后对策之内容看，治军仍是江南地区首要工作。曾国藩认真分析形势， 认为此时治军并非行军作战平定天下战乱，更倾向于国防，抵御太息之军舰侵袭，因此曾国藩之治军方法有所变动，以保持维护为主，治军即为五备非五进。通过策问，曾国藩对慈禧太后这位当时天下最权威女性有了新认识，他认为此太后政慎不通，智乃不锐，思诚不精，气意不神，因此他对慈禧太后处理政治方面并不看好，甚至有些失望，但他是对清朝廷绝对恭顺之近臣，对主子还是言听计从。离开京城之后，曾国藩开始思考治军之详细方案，首先是巡查各路军马，以探明其规模、实力、现状，而后再做进一步打算。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8月13日至10月15日，曾国藩分别访问了扬州、清江浦、徐州、丹阳、常州、常熟、釜山、苏州、松江、上海、吴淞口等地。回到金陵之后，他长长地舒一口气。
尽管我军士气犹存，然规模愈小，长眼愈弱也。
除阅兵之外，他还观察了正在建设的堤坝工作，每日与地方要员打成一片，觥筹交错，喜乐异常。到上海时，曾国藩与地方要员一一见面，甚至是外国之外交官也纷纷登门拜访。据其所记，前来拜访者有日本、英国、奥斯马加、法国、美国、丹麦、德国、西班牙等国的领事官、武官以及随行人员。之后他又与时任中国总税司的英国人赫德会晤，接见中国人中孙家谷是最特别一个，当时曾国藩与之会面，谈论时间最久，推心置腹，无所不谈。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至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，此人以礼部郎中身份与纪明海关道志刚一起，作为蒲安臣使团成员，访问了欧美11国。蒲安臣本为美国卸任驻华公使，此又率领中国人的使节团访问欧美，却有些不伦不类。之后清方与西方列强订立蒲安臣条约，更是荒诞滑稽，让人哭笑不得。孙家谷与志刚乃地位卑微之人，初使欧美并未给国家带来何等重大影响，朝廷也置若罔闻，但二人通过出使欧美大开眼界，自身思想与认识产生巨大变化，成为早期实事求是的审视洋人之先驱者之一。曾国藩与孙家谷长谈多时，目的就是了解西方国家之概况，以做到心中有数，更能为他下一步治军治国带来精神上的支撑点，以及制定带有针对性的政治军事方案。此时曾国藩还亲临轮船演示现场视察，后来江南制造总局除已建造的田吉号之外，又新建威靖、操江、侧海等号舰船，皆由曾国藩亲自命名。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数月之后，亦有意承平之喜，即两江总督新邸落成。11月22日，曾家一家正式迁于其内。此时曾国藩心情异常开朗，称
此邸规模甚宏，房间颇多。
在此情况之下，他不得不对两江官邸进行一番颇为感慨之回顾，即百余年江都旧属，乱后弘溺居为伪公者也，本年重新修造，自三月兴工，致使出郡 为西边花园宫上位毕，虽未能别出丘壑，而已背及红壮矣。可见曾国藩对新邸喜爱有加，甚至认为自天下动乱之后，江都第一次显示威仪，为朝廷争光，为国家夺彩，甚至是为皇天厚土之幸恩而喜不自胜。曾国藩一生以镇压太平天国为重要经历，因此此心底是湘军以血与火之文章写就的。想到这儿，曾国藩心中又豁亮了许多，更感万分荣耀。进入心底，曾国藩并未全然漂浮起来，而是坚持用书房内读书作文，闲暇时间则造访同僚官署，与文人雅士们切磋文艺。此时曾国藩对自己的弟子任深州、直隶州、知州的吴汝伦悉心照顾，并指导其治学为文方法，称治功有暇，仍当从事书史，幸无废学之要，要求其人认真读书，并以曾国藩本人为榜样，对同朝同僚前辈师长。曾国藩亦有忠诚之表示。吴廷栋为曾国藩驻京时之同僚，曾同窗相依。此时吴廷栋寄寓金陵，住处狭小，只能容人，不可涉物，因其人生足疾，行走不灵，终日匿于家中苦读经史教书不辍。曾国藩掐指一算，当时之同僚几无存者，为吴廷栋健在，且与鄙人同城。想到这，他不由得长叹，急步向吴廷栋住处奔来。两人交情日深，同治11年，公元1872年大年初二，曾国藩即登门造访，称他从底超出获知，为人已故，留有遗嘱，今得见，实知此人临别之时之心情。倘非自传，不能书写其心中所预言。两人不禁黯然神伤，今前辈同僚纷纷撒手人寰，世人无不散之宴席，昔为鄙送，今至他丧，来以为我师行礼也。伤感之下，曾国藩挥挥右手，悻悻而去。此时曾国藩已疾病缠身，最甚者为中风之疾，前次屡屡发症。同治11年，公元1872年正月26日，曾国藩正在城外公寓内与百官会晤，司道各员环坐其旁，突然他手脚颤抖，脸部僵硬，欲说而不能言声，欲站而未能立之，众人认为此为中风之症，赶紧就医，开了处方，用药之后稍有好转。之后27、8、9日至2月初1、2、3等日屡有发作，曾国藩自己认为是犹未春日干旺，不慎错意，昼皆暑疗，昔至文毒仍强勉如常，不敢稍息。家人却不此般认为，他们开始为曾国藩之病事担忧，入某时不定发生，难保无生命危险。曾国藩自己心中似乎也明白自己大去之期不远，此时他并不需要家人安慰，一生研究经史，苦心作文，精于政事，勤于军务，有太多的经历，有太多的感悟，至于生命之轮回，自是宇宙常理，岂能由人左右。因此曾国藩默默地静坐着，不想有任何人骚扰，而家人在身边不断地絮叨着，认为曾国藩有天命，必能转危为安，化险为夷。曾国藩也渴望能延续生命，但上天已不再给他机会，真的打算将其带回天堂，带走他身边的一切荣华富贵，一切荣耀光辉，一切美好温情。2月初4日午后，曾国藩强支病躯，与儿子曾纪泽 游幸于蜀内西花园，漫步之间，曾纪泽明显发现附近已不能支持，随时有倒下去的危险。就在此时，曾国藩大脑突然眩晕，脚步凌乱，遂站立不稳，腿脚麻木，眼睛渐渐向上翻去。曾纪泽一把抱住父亲曾国藩，一边劝慰，一边将其搀扶入书房，家人环绕其身边，但他已不能说话，坐在躺椅上，任凭家人细语着。此时曾国藩心中无尽的挣扎，仿佛被人割下一块肉般，之后慢慢平静，脸上看不出一丝鲜活之痕迹。书房内轰轰作响，曾国藩平静地坐在那里，仿佛在沉思，仿佛在回想当年之模样，仿佛坐在军帐中劳顿过度。小歇片刻，当天晚上虚刻，曾国藩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，他的双眼在家人的一片哭喊声中微微闭上，越来越僵硬，再也不能睁开。到此，曾国藩真的去世了，走得很突然，很安详。之后，曾纪泽奉曾国藩临终之前遗命，将遗书写就，其中将其一生履历回顾一遍，最后悲怆地表示：“方济从容整理，不救万一，而魁祸之志未书，桑榆之景见真。”断不敢以志以安为粉饰成平之语，唯愿我皇上敬承皇太后懿训，兢兢业业，为日孜孜，崇宽政以叙疲忙，疏远谋以弭隐患，深宫一崇节俭，则军需虽广而共益不劳，圣学日进高明，则己务虽殷而措施悉当。无论此论是否为曾国藩口授，但却体现出曾国藩一生治学、治政、治军之原则。曾国藩去世这天，正好是其父曾灵枢之忌日。曾国藩几天前即表示，不必于父亲忌日撒手人寰，可见其巧妙，甚至是神奇。传说，曾国藩去世那天晚上，城内百姓见总督府内火光冲天，城中犹如升起太阳一般，百姓惊恐，认为是失火，遂带上水桶之类去救火，至而无火，只见一红光圆如镜面由西南方直冲天际，很长一段时间才暗淡下来。在别处有人看到一颗金光闪闪之大星陨落天际，后飞入金陵城。此番种种只能说明一个道理，那就是曾国藩一生不平凡，他是一位惊天动地的英才，是晚清政治中绝对的重臣。曾国藩之逝去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，同时亦启示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。不容否认，曾国藩乃划时代之人物，是晚清第一权臣。曾国藩为真诚的儒家知识分子，他的为官准则处处受到儒家经典思想影响，无论是从政期间还是带兵打仗，成为地方义主之时，他都秉承一种恪尽职守、规矩制条之理想。当湘军控制东南一隅，即可与朝廷平起平坐时，曾国藩亦保持臣道，宣讲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之谊，保持儒生风范，时时历史所难寻者。纵览历史，伟人贤人们有几位能真正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儒家最高理想的？若今论之，曾国藩实为最完美、最彻底、最正统之实践者。在其权位高危时，能不动颜色保持戒骄戒躁之关系，实是天下人学习之榜样。虽然后人对曾国藩评价褒贬不一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那就是对曾国藩思想之崇拜， 对曾国藩治军能力之肯定，至于对国家、民族或社会发展有何贡献，依然不能明了。在曾国藩的一生中，政治上精明，军事上精锐，学术上精深，乃古今中外之高尚人物。后来他牵涉到洋务运动，亦表现出对其独有兴趣，显然此为思想开明之结果。正是曾国藩将晚清洋务运动之门打开，与李鸿章并肩作战，图强求存，国内战乱已被曾国藩彻底平息，真实实现了儒家知识分子多年追求之理想，齐家治国平天下。经此一事，曾国藩即可成为万世拥戴之人物。国际方面，曾国藩涉外工作不多，但却指导了后来涉外工作大有成就的李鸿章，并求外援之机为一成字。李鸿章受用一生，并对老师曾国藩啧啧称赞。那时中国人正在寻找一条新道路，曾国藩似乎与时代有些隔阂，但其通过国内战争实现地方易主之理想，因朝廷猜忌，遂即革兵去职，甘愿功成身退，做一个本分的近臣。时间走到晚清时代，中国传统文化已接近末路，而曾国藩则是其集大成者，为中国千年封建社会政治、军事、学术之大成者。曾国藩之离去，标志着中国封建文化思想、政治、军事之终结。曾国藩实为中华封建文化之代表者，是最终一个秉承儒旨、实现最高封建理想之人物。由此，我们了解曾国藩，即是一种对历史之深究，是一种对封建文化之温习，是对儒家知识分子最高理想与实践之再发现。曾国藩，一个能人，一个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典范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。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。